华严堂一向有师班，所以好像觉得理所当然哈。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教会想要有师班是成立不太起来啊，不然就是勉强凑一些人哈。但是师班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有吗？还是可有可无啊？这个答案你们听，然后自己放在心里面思考哈。我们只能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师班是只有旧约有啊，新约都没有提到师班嘛？那我们现在一定要有师班吗？哈，那我们这个主日学参加师班的，我现在也很难统计有多少人啊，我相信为数不少哈。那我就从圣经先来讲师班的例子哈，师班的例子。在讲师班例子之前，我先提一提新约没有提到师班的可能的原因。新约没有师班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新约不是旧约的影子哈。大家要知道，新约是旧约的延伸呐啊，所以旧约圣殿有师班啊，那新约犹太人信主以后也投入会堂啊，所以照理讲，如果是一个延伸的话，师班只是规模比较小而已，没有像那个圣殿那么大，而且初期教会受到逼迫，崇拜都常常是暗地举行的。所以不可能有那种很堂皇的师班，像那个所罗门那个时候了哈。这是第一个原因哈。啊，第二个原因是师班其实为什么在新约没有特别提到呢？因为师班没有造成教会什么问题嘛。你知道那些书信都是为了要教导教义哈，所以师班如果没有造成特别问题，他也不用特别提什么哈。第三个可能的原因哈，可能不可，也就是说师班不应该只有旧约有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你知道启示录也有天上的师班，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所以旧约有，启示也有，启示录也有，那中间不可能中空啊，这个光彩需要连接起来，所以这个是新约没有提到师班几个可能的原因哈。那这个都是人这样子从圣经整个整理出来的啊。那当然圣经没有特别新约写到师班，这个是一个事实啊。那我们从旧约的例子，然后再从那个启示录去看圣经里面提到的师班啊。第一个提到的是大卫啊，大卫圣木银约柜啊，大卫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上6章31节到33节，他说约柜安设了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你看哦，约柜一放好以后，他把约柜运到锡安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耶和华殿中派领一些管理歌唱的人的这件事情，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哦，这是一个差事哦，上帝命令的差事。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啊，他们便按着班次公职啊，所罗门就沿用大卫的哈，所以大卫时期一开始就有诗班哈。他一把约柜运过来的时候就有诗班，大卫迎约柜哈。第二个，我们看一下所罗门，就是大卫的时候是还没有圣殿嘛，那所罗门有圣殿了，他也是第一件事情就把约柜运进来以后，我们看一下经文哈。那个所罗门的时候是历代志下5章11节到14节，我们的讲义上面都有哈。这个时候，这个场合是一个献殿的场合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自洁，并不分班公职，不分班本来有分班的，那这个时候全部记在一起，就像我们平常施班献施，然后复活节圣诞节就把它聚在一起，大家合班来，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路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把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120个很恐怖哦，哇，这个现在的管弦乐团还没有那么多个小喇叭嘞，吹号的歌唱都一起发声，声合唯一，赞美感谢耶和华，然后呢，用各种乐器，哇。说耶和华的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个时候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攻立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这是一个最荣耀的时候，那伴随着音乐的，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诗班一定是非常的大型，光是 小喇叭就120支，现在管弦乐团也不过5-6支而已，而且他声合唯一，怎么可能嘛，一定有经过练习嘛，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大卫时期很辉煌的一个诗班。我们再看这个这个是历代之下，这是约沙法时期的。你知道哈，大卫的时候做王40年，所罗门也做王40年，但是到这个约沙法王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在讲旧约的这个整个过程哈。你了解旧约历史，你就会更清楚。所罗门到约沙法王的时候，中间经过了多久？你知道吗？一个世纪耶，100多年。所以他们的王一直传承下来的时候，一定就是从所罗门时候一直有都有诗班。那这个约沙法王的时候，这里有叙述到历代志下20章20节到22节，他说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你知道这时候是因为要战外，那个外敌要来攻打，可是其实约沙法还蛮害怕的，他就想到这个方法，他就跟民商议了，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让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前面赞美耶和华，说当称献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22节讲到什么？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打那些敌人了啊！所以其实这也是约沙法想到，他们平常他对神的敬畏就是这样，他设立歌唱的人，圣经只要讲到设立歌唱的人，就是诗班，就是所谓的诗班。好，这是尼希米，所以这是约沙法，离所罗门时候已经100多年了。然后接下来约沙法时候，就是后面有很多王嘛，对不对？后来他们被掳了，被掳之后怎么办？有没有诗班呢？你们猜看看，也不是猜看看啦，看看圣经上面怎么说。其实被掳70年，从约沙法到被掳又经过了200多年，经过了200多年，所以你看离大卫时期已经好久了这个诗班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但是被掳之后怎么办？被掳之后，他们在外邦没有诗班，但是他们一直记着这件事情，直到所罗巴伯带着民众回来，在以斯拉记这个2章65节，还有3章10节11节，这个是这里有提到，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在耶和华的在耶路撒冷立根基的时候，祭司都穿着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哇， 到还想起那么久之前的王哈，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你看哈，其实这个时候他们是把一些唱歌的利未人叫回来了，这节经文以外的有提到说，在以斯拉二章六十五节，他有提到总共歌手有多少人，知道吗？200名。去好不容易把200个立位歌唱的人叫回来，而且这都是以前的子孙了，这些人，然后呢，到尼西米，其实以斯拉到尼西米又过了14年，因为他，你大家知道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经过了很多敌人的一些攻击，所以没有那么顺利哈。尼西米的时候，尼西米12章27节，他就是尼西米耶路撒冷城墙，尼西米是建城墙的，所罗巴伯那个时候是建圣殿的啊。尼西米建城墙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城之礼。歌唱的人从哪里来呢？周耶路撒冷的周围一起的田地里面聚集以后，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视为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跟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跟城门并城墙，又从耶路撒冷城的外围把他们招了来。这些歌唱的人，好像都没有消失哈。大家知道，经过这么多年哈，那当然这时候已经没有圣殿又慢慢盖起来，但是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的辉煌了啊。而且在没有圣殿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会堂的啊。那会堂都是会堂，因为很小型，没有特别的什么大的诗班哈。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会堂的敬拜是怎么样哈，这个也是尼希米记的12章45到47节啦，利未人遵守神吩咐的，你看哦。他们照着大卫跟他儿子所罗门命令也如此行哦，把歌唱的找来以后，然后他写了一个字，46节写了一个字，古时在大卫跟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古时就是离他们世代，这个世代已经很远了哈。以色列人还记得神的命令啊，将歌唱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分给他们啊，所以离这个时候，这个尼希米离大卫的时候已经是我看好几百年了哈，500年有了。然后圣经就没有再特别提了，直到耶稣时代。所以尼希米到耶稣哦，其实中间经过了400多年，他们都是在会堂里面的。在圣殿，然后圣殿也有这些那个，然后其他耶路撒冷之外的都在会堂，好、哦，那过年过节就会到圣殿来这样子啊、哦。然后我们跳过耶稣基督到这个启示录来哈、哦，启示录我们刚刚说启示录也有提到啊、哦，144000人的歌唱，启示录14章1到3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有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仿佛是众老长老面前歌唱，仿佛是新歌啊、哦。这里有一群歌唱的人是144000人，然后启示录15章2到4节也有提到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 他们拿着，都提到说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所以啊，诗班一直都有，从大卫圣墓、所罗门圣殿，然后约沙法去打仗，那所罗巴伯献圣殿，尼西米献城墙，直到最后启示录的天上的诗班，这个我们都看到圣经里面诗班的例子，诗班一直都有。那讲了老半天，也许让大家听一听一段 CD 哈，这段 CD 是模仿有以色列人在圣殿所崇拜的音乐，他有一个大祭司，然后后面有一群祭司应和。请问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
OK， 好，现在我放了哈。声音好像很小，是吧？嗯。
不会。
哦，不会哈。用号角召集，然后
没有听到那个音乐。
哦，现在快要因为快要出来了，国王快要驾到了。你看哈，他慢慢的越来越大声了。因为你们说我听到你
是完全没有。
真的哦，再听再听，我这边好小声，奇怪了。
没有听到。
然后我看。
密者他不能单纯分享音讯，他这个音讯必须要是放在网络上，他才可以。
哦，真的哦。
嗯。
哦，现在有听到喇叭的声音吗？
没有，
没有哈，好，好 ，OK， 我这边我再重放一次，我看看，哎，啊，
不是，
有没有听到一个人在唱歌？很小声，完全没有哈，好 ，OK， 好，那我就跳过去了，没办法，啊，
没有，之后再把这个 MP3 放在那个群组这样子，
哦，这样就可以了哈，好，那我之后放哈。好，那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讲义哈，诗班的角色跟功能。啊，诗班有几个功能？第一个是献祭，第二个是领导，第三个是宣扬，第四个是教导。我现在讲献祭这件事情啊，献祭就是诗班是一个祭司的角色。我不晓得你平常在崇拜中如何看待诗班哈？我们福音派常常把诗班弄成只有崇拜中的一个节目在献诗，而会众就好像是在看哦这个节目在表演哦。其实是这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圣经中崇拜是一个礼仪耶啊，那诗班是带领整个礼仪的，是为了会众存在着的。诗班献诗。所以如果要是一个祭司的话，如果从这个很严肃的角度，他是不应该离席的。不过我们现在有好多离席的原因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献了两堂，所以第二堂只好离开怎么样。其实一个尾声的诗班可以应该要要求到不能离席啊，因为他就好像祭司嘛，祭司是怎样，是代表会众献祭耶，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角色耶。所以诗班是会众里面的一员，也是会众的代表。我们看历代志下七章六节，他有提到说，祭司侍立各工其职，利未人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就是大卫王造出来的，借这个字很重要，借利未人颂赞耶和华，借利未人，哦，所以是。我们祭司是帮助会众，然后不是替代会众， 我们是代表会众，那我们四班是代表代，不是代替，所以四班在献祭的时候，四班既然是一个祭司的角色，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美化会众所献的祭，第二个是帮助会众亲近上帝。我们都知道哈，新约里面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啊。虽然每一个人我们没有杀牛羊哈，但是都在献颂赞的祭。那你知道旧约里面那些君王常常代表民众献上一些买不起的牛犊嘞哈，因为祭物还是有大小嘛，有人献牛羊，有人献斑鸠嘛哈。那像我们现在诗班，有人比较会唱嘛，有人比较不太会唱嘛。或是真的不会唱，你就不用加入诗班嘛，哈。诗班因为受过训练，所以它可以美化整体的信徒所献的祭，那它可以补充会众没有能力做到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可以美化会众所献的祭。第二个是帮助会众亲近上帝，会众哈不是在看台上娱乐表演嘞，他乃是抱着一心态说感谢诗班代表献上哦，然后会众一面看着周报的歌词，一面感谢神，说主啊，感谢你哦，让诗班献上我想献的祭物啊，哦，所以周报是要看歌词，就是这个意思，让会众也能够参与啊，在上面主领的人哦，也不需要说，哎，诗班唱得真好。这个就有点替神在评分嘛，也不用特别说，感谢诗班，好像在替会众致谢哈。我们他可以说感谢诗班代表我们献上如此美的祭啊，这样就比较得体一点。因为我听过有一些族领的人，他的观念如果不太正确的话，就会讲出不太合宜的话啊。所以诗班第一个功能是献祭。好，有听到哈？
有。
OK， 好，接下来，领导诗班第二个功能是领导，领导就是一个君王的角色，君王的角色哈，因为福音派哈教会常常诗班献完诗，责任就了了啦，那礼仪教会反而有领导敬拜的这个观念哈。我们看一段经文，历代志上，这是尼希米，尼希米记，哦不，哦这个是我的讲义上面是尼希米，但是我希望你们加上一段经文，就是历代志上16:4，大卫派了一部分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和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领导的人是亚撒，其次是领导的人。那其实我翻了别的译本啊，现代中文译本它翻成说领导人民歌唱的是亚撒，所以诗班是有君王的角色，他带领会众进前敬拜，然后启发会众合一的歌颂。带领会众进前的敬拜呢，就是因为要带领，所以诗班的袍子啊、服饰啊、动作啦，都有意义的。或是他站起来，他坐下来，他跪下来，哦，你知道淮安堂的会众唱诗为什么诗班要站起来吗？没有，你有注意到吗？会众唱诗的时候，诗班是站起来的，他在台上是站起来，就是要带领的意思。其实哈，无论是合唱、齐唱啦，或是儿童啦、成人诗班啦，哈，或是你有没有穿袍子哦，模式都不一定一样的各教会，但是领导一定要清晰，因为你领导会众啦，所以你的声音、表情要成为会众的榜样，让他们模仿。所以不止唱诗哦，有时候连那个起应文啊那些，真的要讲究的话，就是要练过的。练得好，但是又不能成为崇拜的焦点。你要帮助会众集中精神崇拜，很难哦。但是我有一次我被一个诗班的带领震撼到，那次是 有人听过就再听一次，那是我去英国度假。我想这下我来到一个都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穿着短裤，然后到一个教会坐在最后面，然后翘着脚，我想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崇拜开始的时候，他们诗班从后面进场，穿着诗袍，非常的慎重，拿着旗子，然后唱着一个叫我非得做好的歌不可。然后突然我很羞愧，我觉得我的心态怎么是这样子？因为他震撼了我，他带领了我，让我，他没有跟我讲任何的话，可是带领我进前的敬拜。这件事情我很难忘哈，让我想起，其实外面的形式是可以帮助我们里面的。第二个，诗班可以启发会众合一的歌唱。诗班哈，整齐一致，那种合拍子的领唱哈，可以引发会众合一的唱诗，你知道吗？所以诗班应该要把会众曲先练过。对不起，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打自己嘴，因为我们常常是没时间练，但是这一直是我的理想哈。因为我们诗班要现世的曲子都没有练好哦，那还有时间练会众曲吗？我每次都告诉自己要练，可是每次时间不够的时候就没有哦。那至于诗班的现诗呢，是可以涵盖全会众的属灵的情境的，甚至他现诗的时候可以安排会众加入唱，然后让唤起这个会众群体的意识啊。在启示录里面哦，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哈。启示录4章5章那里，大家如果注意到哈，他那个唱歌的团体哦，一个比一个更庞大，就是引发大家传染，互相的传递这个敬虔的讯息。我们看那个我们看这个启示录4章哦，第四章八节，他有提到四活物啦。然后大家看我画红线的地方，然后四活物在那边敬拜，在那边唱诗，然后到那个第9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你知道那个24个长老，第10节11节就开始被感染了，就也开始赞美神。然后到5章8节10节的时候，就有四活物跟24位长老一起唱了。到了5章11节12节的时候，就感染了千千万万的天使。到5章13、14节的时候，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加进来。你看哈，诗班就是要像这样，互相感染，彼此呼应中，让会众在不知不觉中投入这个合一的歌颂。哦，如果我们的敬拜可以像这样子，那就很美哈。那我就想到啊，我们不只看启示录，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哈，像这个诗篇90篇，这个是我曾经安排过的一个颂赞的一个曲子啊。诗篇90篇，我就曾经安排过说，第一节诗班唱一部就好，然后跟会众一起，风琴当然伴奏了哈。那第二节的时候，诗班就开始唱4部了，会众也是一起。一样哈，只是从1部变成4部。第3节的时候，听到诗班清唱4部，会众没有加进来，这个都要先讲的啦哈。我这个只是举例子，不是说绝对的哈。那第4节的时候，我把风琴不弹了，钢琴，但是钢琴改变了和声的弹法。第5节呢，2架琴或是其他的乐器加进来。第6节呢，诗班把附加高音加进来， 所谓附加高音就是这里没有哈，这个因为这个是旋律版的，有那个合唱版的，它就有附加高音，就有高音在女高音在上面飘，好像天使一样的啊。然后全部唱完以后，诗班清唱最后这一行：上主是人千古宝藏，恩主求你。这是一个尾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用讲的哈，实在不能传达，但是一个诗歌可以让诗班会众都投入，这是一个就像启示录一样的感染哈。诗班第三个功能是宣扬，有听到吗？OK， 好，宣扬诗班是一个先知的角色，他可以传达神的荣美信息，先知也可以牧养造就会众的灵命啊，传达神荣美的信息。诗班跟先知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历代志上25:1-5，你看啊。用琴说预言，都是说预言啊。你这个是某一些翻译哈译本啊，有一些译本写唱歌，然后他会小字说唱歌就是说预言啊。今天我会在亚萨放一段我的这个圣乐可颂，就是讲到这个。我也会把它转在我们的群组里面，让大家听一个4-5分钟关于这个先知预言跟唱歌的关系哈。旧约里面说预言跟唱歌是相通的，你知道吗？先知信息要很扎心，对不对？先知常常讲的话很扎心，诗班唱出来歌也要扎心。诗班的，如果你要扎心，你的灵要很敏锐耶。哎呦，我都觉得现在如果能唱歌的来就好了。如果灵不敏锐，只是喜欢唱歌，那怎么去扎心呢？指挥更是啊。我对自己的要求，也希望我能够明了上帝的心意啊。哦，但是我们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整个崇拜哈，是神设摆的丰盛的宴席，你知道吗？崇拜不是苦哈哈的，崇拜是一个宴席。那诗班好像那个约柜前面送赞的天使，他是先看到神的荣美之后，一道一道好菜端出来，献诗不一定要在某个时段，它可以很礼仪化的，崇拜的每个程序都可以唱，你知道吗？哦，崇拜乐章可以都由诗班来引领出来的，哦，崇拜乐章就是每个礼拜一定唱的，我们可以有一些变化，可以加一些位数，加一些盐，然后让整个崇拜的结构能够更美，哦，那诗班可以参与某一个时段，我现在故意要讲就是它不是只有献诗啊，哦，譬如说如果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那诗班也可以唱出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然后会众再一起加进来唱，那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崇拜乐章的一种，只是我们刚好淮安堂没有这种这首读经之前的歌，什么崇拜什么时段都可以有歌唱的啦，那诗班把这个引出来，把神荣美的信息引出来。诗班还可以牧养造就会众的灵命，会众曲啊，诗班唱得好，可以帮助会众。刚刚我提到诗班除了传达神荣美信息，它可以牧养造就， 所以会众取诗班可以从前可以得到，当他把它唱得好的时候，新的曲子可以泛唱一次，熟的曲子可以加和声啊，这样子。然后现世的曲子呢，也可以是一篇很好的信息啊，啊，去，我像我选曲子就考虑到要牧养班员跟会众啊，这阵子大家比较沉了，我就唱一些激励性的歌，啊，大家，就是想到我必须要好好祷告，现在当然要祷告说现在崇拜的主题是什么，但是我也要想想现在，如果一个先知他应该知道现在会众所需要的是什么，能够配合讲题也很好，真的没有办法配合节气还有时序，总之啊，这些都是做法，总之诗班员不能周一到周五很世俗化，然后主日却要做一个先知，他需要在灵命上好好的追求。我讲到这样子大家都有点紧张，那我是不是不适合参加诗班了？也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就是虽然不够完美，但是我们要朝完美的路上去迈进，当我们知道这些以后我们就努力去做。诗班最后一个功能是教导，教导诗班是一个教师的角色，他可以帮助会众唱诗信心，也可以提升会众的音乐品味，这些都是，他是一个老师。我们看历代志上15章22节，历代志上15章22节，基拿尼亚是利未人圣咏团的领袖，又教导人歌唱，教导人歌唱。如果你要教导，你是不是那个会众曲你要把它的句法、它的换气、它的表达、它的音量音色都要唱出来，因为你比会众更懂音乐吗？而且你经过练习吗？那新的曲子也许可以泛唱一次低节，那熟的曲子也可以四部唱。其实如果诗班领得好，严格来说也不太需要有一个领唱的在上面，诗班整个就是一领唱。那启应文诗班好好的诵读，力度啦、节奏啦、感情啦，不是只有诗班啦，所有的诗琴领唱诗班都是在帮助会众唱诗要有信心啦，唱诗要有信心。那至于提升会众的音乐品味呢，其实会众是多元的，你知道里面什么人都有，诗班有责任去教育会众，但是是要计划性的。你诗班选曲不能只垂爱于指挥喜欢哪一种风格啊，也不能一昧的去投会众所爱啊。那你要怎么提升他们的音乐品味呢？其实也不一定说要唱很难很难，光是一个会众曲，你轻唱一节，把它唱得很美，会众会不会觉得说，这么简单的曲子也可以很美啊，我不用唱到你那个诗班那么复杂的。所以会众曲把它唱美，其实也是一种提升他们的音乐品味。那你现诗的曲子呢，就可以介绍比会众曲更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唱巴哈、孟德尔颂这些比较难的会众唱不起来的，不过他们不会唱也会听嘛，对不对？当我们唱的人听的人从这个美好的音乐中去体会上帝的完美的时候，就能够培养出那个高尚的审美观，真的很自然的，渐渐的就是经过时日以后，对那些粗劣、庸俗、短暂的流行的事物、文化，慢慢就不会感兴趣的。不过这需要时间。那诗班朝这个角度，朝提升会众音乐品味的角度，不要急，慢慢的来。我今天就是讲这几个功能。 这几个功能我再帮大家理一下，祭司的功能，君王，还有先知，还有教师，我把它整理出来。祭司是为会众而唱，君王是领会众而唱，先知是向会众而唱，教师是与会众同唱。每个教会的诗班席的位置，以前有人问到这个问题，那我们诗班为什么不坐在下面呢？其实我说都是有它的神学，它表达了对诗班功能不同的理念。比如说啦，你要有献祭的功能，你是为会众而唱，那你可以坐在会众的前段，这是一种啦，我提议的不是绝对的哈。那如果你是领导的角色，你要领会众，你觉得会坐在哪里？会坐在后段也可以让他们听到，对不对？那坐在他们前面让他们看到，对不对？甚至有时候混着坐也是可以的啊。我扩展大家的思维哈，因为混着坐从不同的角地方去影响会众。那如果你是要宣扬的角色，你是不是一定要像我们这样子？我们华人堂一定要站在上面，向会众嘛，面向会众嘛，那会众去聆听嘛。所以你祭司的话，你是会众献上感恩，说祭司代表我献上。那君王领着唱的时候，会众就要顺从。那先知向他们会众唱的时候，会众就要聆听。而如果教师呢，教师跟君王有一点像啦，会众就要学习，他可以坐在不同的位置。所以其实每个教会诗班席的位置表达了诗班的功能。比较不理想，我想到是说不要站上去再站下来了，好像站上台去。不过这个有时候跟教会的那个建筑结构有关系，我没有在批判的意思，我就只觉得说这样子会好，比较让人家觉得说好像上去表演一下然后再下来，都需要教导，表演完还有人拍手嘞，有时候有些教会还有拍手，这更显出好像是一个节目的感觉啊。好啦，我今天讲的诗班的功能，还有圣经中的例子，我希望大家更清楚的认识以后，我们能够更正确来看待，从圣经、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诗班哈。那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我们有七八分钟的时间，我回到我的那个，你们可以讲话哈。那我回到我的大家有什么问题用写的或是用讲的都可以好吗？写的是对那些比较害羞的啦，能讲是最好，甚至你开荧幕讲我更欢迎哈。
一个教会的是他们的献诗前会有一些要求这样子，就是有点就是洁净自己的意思这样子。那个礼拜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细节我忘记了，然后甚至他们前一天晚上会就是在教会里面过夜这样。
过夜哦，你是说在教会过夜？我听不太清。在教会真的
对对对，在教会但是细节我忘记了，但是那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印象深刻，就是献之前去就是一直是洁净自己，然后预备自己的心，然后才能
谢谢你，
谢谢你告诉有这样的诗班，我第一次听到。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诗班，也许你们的经历可以扩展我的经历。我在教会诗班三四十年了，那每个时候都在反省，跟教会的制度各方面都有关系。谢谢告诉我有些诗班有这么严格的要求，有这么严谨的要求。有人写到，诗班除了传达上帝的话语外，团员之间的连结也有彼此勉励、一起寻求、互相关心的效果。好，这个就是一个团契的概念。好，团契的概念。那这一点对于声音能合在一起，这个有关系，是因为你知道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他们住在一起，为什么？大家感情在一起，然后声音也比较容易合在一起，那这种都有帮助诗班的进步。但是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团契的要求，看要到达什么地步，因为我们教会也有各团契，所以当然基本上诗班要有一些共识，然后要有一些团契。那当我们经营起团契来的时候，有时候时间不够就没有时间再练诗或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团契广义来讲，就是大家的之间的情谊真的是很重要。如果只是声音聚在一起，那真的是鸣的锣响的靶，